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我们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节目，嘉妍呢在这呢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一直呢开放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无论你们在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跟我们联系。我们呢在这里呢主要是透过这个热线与听众们互动的。在这个网络上也有看到大家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一直都跟我们有很多的交流，谢谢大家，晚上好。很多的弟兄姊妹现在也跟我们一起来收听节目的，那也鼓励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去分享，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辅导的平台的。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报告要告诉大家，就是关于11月份呢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就会有一些的调整。我们本身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就是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但是呢这一个月份将会有一些调整的，就是师母跟廖医生将会在第三个礼拜，11月第三个礼拜二才会跟大家有这个精神健康的交流，日子就是在11月19号，所以呢大家要写下来啊。如果呢大家是想要拨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大家请留意，我们将会在11月份改为11月19号才会开放的，那大家就可以了留意收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们有很多也是关于情绪上的一些的困难和疑问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等候大家的电话时候呢，也在这呢嘉妍先为你们送上今天第一首的诗歌。我希望大家可以准备自己的心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奉献给上帝。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送给大家的《我能给你什么》。
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
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生死在于你，受屈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
送上这一首诗歌呢，叫做《我能给你什么》。嘉言最近呢，就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呢，我是认识我一些，有一位我是跟他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呢，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啊。只是因为他最近身体呢有一些的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他本身也是有很多的侍奉。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信徒来的，我们也要讨论这个问题，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真的是有数算日子，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呢还有多少的机会，还有时间可以继续的来做服侍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呢，我们自己是控制不了的。那我真的是特别有感动，希望呢今天可以呢把这一首诗歌先送上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让大家也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的确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的限制，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许呢您的婚姻也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困难，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相信了主呢，很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要把生命献给主，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些的外在的环境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一些限制，让我们不能够去把生命献给主。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每一天每一个机会，好好的活出我们的人生，好让主呢可以透过我们来祝福生命。那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姊妹，等候我们再跟她连线。喂，你好，是何姊妹吗？
哎，对，黄嘉言老师你好。
你好，何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我也很高兴啊，也第一次打就打通了。
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我一直在听你的电话，听你的节目，但是我就没想过会打。
那是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哦， 好像我发现我的丈夫好像有出轨的迹象。
哦，你怎么发现或者你觉得有什么迹象你会有这个想法呢？
嗯，他从8月23号走了就一直没有回家哦，就你我也没有跟他吵架的，他就是就是他就说我不理解他，就是他我说我嫌弃他不够关心他之类的吧，就一直不回家，我发信息他也不回，打电话就也爱理不理的，打视频也是讲两句就挂了。今天我就无意中我说上他的支付宝嘛，我就查一下他的账，那个他以前是在那个发币借币借了很多钱，欠了好多钱嘛，欠了10多万，3年了，我都一直在帮他还债，这个家我一直在撑着，这个家我都没有给他过一个压力。我就看见他买了一盒那个避孕套，还有两个帽子也是那个鸭舌帽啊，就是都是同一个颜色的，有两个枕头。
嗯，
我就看见这些东西哦，枕头就是7月15号买的，我就上那个支付宝，我能登他的支付宝嘛，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去医院看病，我就拿他的支付宝那个医保来杀钱嘛。所以我一直在他拿他来杀，他现在又不买了，就没有杀了。我就今天想一下，我看一下，我说他有没有去用那些发币借币的钱，这样子就发现还有400多块钱没有还。我就一看是买了什么，就买了那个避孕套，因为他没有回过家，一直在家里也不用避孕套的。
嗯，
所以我就说他，我就从这一点我就看出他是不是出轨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找你。
嗯嗯嗯。哦，姊妹呀，你跟丈夫结婚多少年呐？
有10多年了吧。
10多年，你们有孩子吗？
有一个，我们两个一起生的，就有一个8岁了。
嗯，你跟他，你的意思是，你还有其他，就是你这个丈夫是你的二婚还是？
二婚。他也带了一个女儿，我也带了一个女儿。两个人，就是走在一起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儿现在2017年生的，现在才还不到8岁。
哇，所以您跟你的丈夫二婚，你自己本身有一个孩子，他也有一个孩子，然后你们共同生育的就有一个女儿，那就是3个孩子呢，是吧？
三个都是女儿。
哦，那你3个都要照顾吗？
对，他大的女儿，她在她老家那边读书，一直是我供她读书的，每个月都是我给钱她的。她一直有还债嘛，她没钱，所以她爸爸妈妈生日啊、节假日啊、什么过年过节啊，全部是我给钱。她爸爸妈妈，她从来不过问。她还去年还一年呢、啊，都把她爸爸妈妈、她所有的亲戚妹妹哥哥的电话拉黑了。我都不管他，我打电话去问他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是关心一下我，每个月我都会打，他就叫我不要打那么多电话回去，打电那么多电话回去干嘛？问那么多事干嘛？他说你也帮不到忙，我说也要关心一下嘛，你人不回去也要关心一下老人嘛，是不是？
嗯。
所以他现在才2个多月，8月23号就走了，他接了个大女儿去读书嘛，走了之后就一直没回来。打电话也不听也不回复，发信息2-3天都不回的，我就说你生什么气？他就说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说他自己接了个工程来做啊，做接了个上门安装那个，他说做师傅等于就是安装衣柜橱柜那种啊，接了单了，对，就是跟同事一起做的嘛。他就说这个同事也不行，那个同事也不行，我就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那自己干咯。他说自己一个人就干不了，那我说我跟你去咯。他就说你能干什么？你说抬个柜子你都没力。我说那怎么办？那你自己也要忍耐一下哦。我说你没有帮一个人就做不了的，那你自己要反思一下你自己。我就这样说了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我说你自己那个心要宽广一点，他本来这个人很小气的，你说了下一下什么，他就记你记仇的，很记仇的。我就说了他这些，我就那个晚上我就跟他说了，就是数落他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样说了他，你怎么总是那个心要开朗一点？我说不要总是那么狭窄，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我就这样说了他。 说了他就说那个工程款嘛，一直也拿不到钱嘛，拿不到钱，我说不怕，我们信耶稣哈，不怕，我们祷告来，我们三天在场上嘛，我说来，我们一起祷告，我说求神开路，给我们智慧哈，我们依靠神，我就叫他，我说你要每天都要祷告，读圣经，依靠神就会有出路的，不怕的。我一直都是安慰他，我说不怕，我们有神都不怕，但是他就不是信的不深嘛，他口上说信的，但是他就不是真正的信，他还说我每个教星期去教堂，奉献那么多钱，他说你看你一生的病，我身体不好嘛，每天吃药哈，他说你一生的病干嘛你信耶稣不治好你啊？你看你奉献那么多钱，你看那些教堂的人呢、啊，他们那么多钱，他这样说人家哈，他说一个星期有一万多啊，几千多，他说。那么多钱他们拿去哪里，不是他们贪的，我说人家是有工资的，不是贪，我说一个教堂那么多事工要做，我说要打理又用的钱很多的，我说不是他们全部要的，他就说不通，说不通，我说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得罪神了，我还这样说他，他说愿意信，以前他有债嘛，他一生的债的时候，他就我说怎么办，我知道他也被骗了嘛，被人家去做了个传销，骗了五万多块钱，回来我也没有骂他，我说没办法了，我说现在怎么办，只能依靠耶稣了，我说刚好第二天的星期天，我说我去教堂了，你去不去，我说去就一起去了，我说不去我也没办法，我也帮不到你，这样子他就去就去了，就跟我去了，去了教堂他就跟那个牧师也祷告哈，也跟他聊了一下，他也节制祷告，也是要愿意信了，他每次回来也跟我去教堂，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妹问他的时候，他又推到我身上来，他说我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回来一个月回来一天，又叫我去教堂，想睡一下觉都没有啊，带小孩去玩一下也不行，他说总是去教堂，星期六呢我们有查经费，他又说看见我们查经也，他在家也叫他一起查经嘛，他说又在家里又跪又拜又哭的在那里，他说那吵死了，也影响他到想睡一下觉休息一下都不能休息，所以他就因为也这一点事嘛，他就说我嫌弃他这样子了，所以他也一直都不回家，以前都一个月每个月都会回的，再忙再忙再那个他都会抽着抽点时间回来的，现在他就你也不想理，所以我就怀疑他在外面是不是出轨了。
姊妹啊，你的丈夫他是需要工作，所以是偶尔才会回家的意思吗？他对你跟他的生活哦。
一个月可能回一天两天这样，
一个月才回来一两天啊。但是你们这样维持这个婚姻这样一种关系已经十多年，都是他一个月才回来一两天这样子啊。
对对，一直都是这样子，以前就是在那个厂里工作的话就一个星期回一次。一开始后来呢他这个人就很发心，总是想发达，他的心很杂哦。做了一两年了，他又说回老家去干嘛，又回一年，等下过来做的有一点钱了，又说回老家又回一年，回了两三次了，回老家回他们老家去都回了两三次了，一回就是回去一年的，回去之后呢跟他爸爸妈妈也不和，跟他哥哥也不和，过来的路费都没有，都是我给路费他过来。我就感觉这个婚姻，我说一直都是我在付出，我就是因为我说我信耶稣，我都要包容他，我说我都一直在包容他，如果我以前不信耶稣的话，我说我也是跟他这样说，我就是信耶稣，所以我说一直都这样包容你，如果我不信耶稣我都不跟你在一起了，我这样说，我是这样说过。
那姊妹听起来你现在就是真的丈夫突然八月份就说他不回来了，然后到现在都已经有三个月吧，对，但那这三个月当中，他有没有继续给家用啊或什么的？就是完全消失吗？
也不是说完全消失，就是你打我女儿回来，我叫她发信息跟你爸爸联系一下，她也会聊天，我叫她打视频，她也聊天，聊一下天。我说了她嘛，我说你再也烦心了，我说她发脾气嘛哈。他一直在冷战嘛，我一直在找他和好，他也不跟我好嘛，一直冷战，我就说他，我说这么多年你都没为这个家付出过，我说你现在也再也烦心了，我说给你一个月两千块钱，我说一个月给家里打两千块钱，他说 打到什么时候？我说你养的女儿也要，你生的女儿也要养吧？我说是不是？生了个小的，我说你都要养吧？他说给到什么时候？我说给到这个你女儿，这个小的女儿读到她大学毕业不读书了为止啊。他说给到什么时候，他就给多少钱，还这样问我。我就说一个月给2000也不多吧，我就这样说。他就给了两个月了，7月份给了2000，8月份也给了2000，现在这个8月份跟9月份给了2000，这个月还没给。就是上个星期9月份10月不是几号，我生日嘛，我过生日嘛，他还找我女儿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学校，说今天你妈妈过生日，我女儿说我这过星期六嘛，刚刚是星期六，他就发了早上就发了一个红包过来，他也没有说什么，在红包上面就写着生日快乐，就发了200块钱给我。
嗯，
以前的话如果我过生日他就会发红包，也会打电话呀，也会说老婆生日快乐啊什么的。就发了个红包，啥么话都没有说，我就说谢谢，我就说谢谢老公，我问他要不要回来，他说没空，就这样子。就说没空，就发了两个字，就也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是是是，啊，姊妹。这样听起来哈，你们的婚姻的这个基础哈关系哈，其实我听到这个十多年呢、啊、他都因为工作经常不在你身边，那这就表示说其实你们婚姻的本身的基础就打得不稳固了。我们经常都强调呢，夫妻真的是需要多相处，大家彼此真的是多沟通，你的家庭的模式也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丈夫一个月才回来一两天，十多年来都这样的话呢，姊妹，这个本身你们的婚姻的这个基础就已经是出现了问题了。这个姊妹你觉得是认同吗？
对呀
、啊、
我都一直说他在我都说在我们附近哈，我们在广东嘛、我们在附工厂啊什么的，我都叫他在附近做，我说每天可以回家的。
对，
他说工作低又要熬夜，他就不肯嘛。他要去外面远一点的，工资高一点的，这样子
对
去做。
因为现在你的环境哈，你现在跟我说的这种，因为当一个他单方面的就是把这个沟通切断，虽然他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呢这个就表示说他是刻意故意，就是在这个时间他就是逃避，他现在正在一种逃避的状态当中，无论他有没有出轨，因为现在虽然你看到一些迹象，有一些的你看手机你怀疑也有一些的可能有一些证据，但是呢无论是真的有没有呢，这个时间呢就很大的表示说你的丈夫在逃避你呀。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反而我觉得姊妹当然你需要很多祷告，而且呢你也要在趁着你的丈夫他现在呢他没有完全断绝跟你的沟通呢，其实你也许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就是来跟你的女儿一起，就是你们一个家庭呢，我觉得现在一个可以让你的丈夫继续的去沟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女儿。所以呢你现在就不能单打独斗了，如果呢你还是只是你自己跟你的丈夫去沟通，他反而就是觉得说他不想跟你沟通嘛，对吗？现在对对对那我觉得姊妹呀，可你的女儿，你的大女儿多大？你大女儿现在已经都
她生那个是18岁了，
是的，
我生这个是16岁了。还不，差不多16了。
可不可能，我不知道你这三个女儿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她大女儿她不在我们这边，他们在她老家那边读书，
但是她知道你的丈夫现在不就是跟你的关系有问题吗？她知道吗？
不知道。她生那个不知道。我身边这个两个都知道的。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你两个女儿可能小的那个 他不太了解吧，但十六岁的那个呢，他是青少年了，他也知道你跟丈夫的这些的沟通模式呢，我相信我是建议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就是一起，就是要团结，就是要去希望哈女儿可以多发讯息给你的丈夫，了解到让丈夫可以多一点跟你沟通，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他可以发，比如妈爸爸爸，我知道你现在在外面你不想回来，但是妈妈觉得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妈妈也很担忧也很伤心，我也是很担忧，可不可以你就跟妈妈可以就是沟通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嘛，就是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去解决，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可以帮助你去发声去说话的一个，可能是你的女儿可以打动一下你的丈夫，让他也可以呢就是愿意打开这个沟通的门，不要把它关上。我们说婚姻有问题呢不会一两天，这个一定是存在很久的一个你们没有解决的，比如是沟通上啊，或者你刚刚说也许是你们两夫妻一直都是沟通上有一些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他就会本身你们就已经很疏离了，然后就加上你们的这个价值观又不一样，很多的事情大家没有一个沟通点，那就变成如果真的有机会你的丈夫真的是出轨了，那就更加的就是他会单方面就是把那个沟通的门关掉嘛。所以姊妹啊，你先跟你的这个女儿来谈一谈，就是说希望可以让女儿也表示现在你们一家都很担心，其实不单单是你担心对吗，女儿也担心爸爸去了哪儿呢，很担心他，要不爸爸就告诉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不可以回来一起商量，就不要单方面走了然后只打钱回来，我觉得这个对了，就是要让你的丈夫知道。
我跟我女儿说了，她每个她在我家住宿嘛，她回来星期六我就教她教她问嘛，她就问了，她就说你跟妈妈和好了没有，我看妈妈好像还不开心一样，
对，
她说我教她说嘛，她就说你没有聊过天，她说没有聊过天，
对，
她说你很讨厌我妈妈吗，她说不是啊，你妈妈很好，是我不好，她这样说，是我自己
哦，所以她就有讲，对对，她有讲出这一些事情来，那
自卑的人又小气又自卑
啊，姊妹啊，我们先不要去指出丈夫的一些的问题，其实一个关系一段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是两方面的责任，所以姊妹除了丈夫他有问题呢，你自己都要当，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希望你可以就是除了祷告以外，你也可以就是不要每一天吧，可能是隔一个礼拜再发一个讯息给他，跟他说其实你很想要解决问题的，只是希望他不要逃避回来跟你谈啊，就算你也可以坦诚的告诉他可能你发现了他真的是有外遇哈，也可以回来谈的，千万就不要这样走掉，就是坦诚告诉他就看一下他有什么回应给你。
这是我今天才发现的这个避孕套，
对对对对，
要不要，
所以呢今天才发现的话，你就可以明天你再发一个讯息，你不要指责哦，你不要骂他，因为他本身如果真的是外遇，他其实这个他本身都有内疚了，其实他都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你不用用一个啊你看你外遇了你不要骂他的态度，而是你希望，其实你说我发现有这些，我不想相信，但是可不可以你自己回来跟我解释啊，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很想要跟你一起面对，我们的婚姻有问题的话 也请你回来面对，对吗？就是不要这样走掉。你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讯息，但是姊妹，我要坦白告诉你哈，通常逃避型的男士哈，他不会那么快回来面对你的，所以呢，你要有耐心。对对对，你要等候。他就是要在这个时间你也要祷告了，因为他要逃避你，他刻意要逃避你呢。你而且他，你这么多年来你们都是这样沟通，很比较困难要他立刻的去跟你有这个正面的沟通嘛，所以这一个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发现了。
我就是说我今天发现的，不是应不应该告诉他，应不应该
你可以告诉他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坦诚说出来。我们说呢，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我们要学习沟通，第一步就是我们把事情摆在光明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把它放出来让主来帮助的话，我们就不要隐瞒嘛，隐瞒是没有意思的反而因为他其实也知道你看到的，因为你看到他手机的那个，你都说了支付宝都已经显示过了，对吗？这个不能隐瞒的，隐瞒不了多久，那就不如就面对他，而且就要跟他说我发现这个，但是我不是要指责你，我只是希望跟你沟通，有什么事情我们直接沟通，我们婚姻如果是有什么我做的不足，或者我有错，你有错我有错，我们就面对。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这样说。
他就我叫他回来，他就说没空，他每天上班都上到，他就接单嘛，接那个单孩子们，因为二点才下班，他只是这个借口，他说没空，
没，所以我就告诉你了，如果我就告诉你了，这个你们十多年来都是这样沟通的，你不能立刻要求他，就跟你好好去坦白的，除非你早一点跟他改变这种沟通关系喽。所以呢，姊妹啊，我们就先来祷告，你也先跟他说出我刚刚建议你去做的这一步，看他有什么回应。我们现在不要假设是没有用的，你要做，然后你才知道他会有什么回应给你，才可以再想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去回应他，对吗？好啊，姊妹，因为我跟你谈太久了，我要跟其他的听众谈了，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老师。我们在这呢也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们在电话上互动。现在在电话旁边有陈姊妹，喂，你好，陈姊妹。
好，你好，你好，佳妍姊妹。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今天您打电话来是想要分享什么事情呢？
黄佳妍老师你好。我说那个就是教会的事。
好好好，你说说看。
我们教会的同工就是有个弟兄，他来聚会他都是睡觉，他是祷告，我们祷告会他也睡觉，聚会他也睡觉，就是叫他站起来他站着就睡觉呢，他隐隐呢就是 他不是妻子在南京打工，他妻子去世的早嘛，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了。不在呢，他容易放了看那个色情和在外面和人家女的，就是发生关系嘛。
哦，
你听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发生关系嘛，我们同工就是讲的意思，他叫我们沟通，跟他沟通。如果说跟他沟通一次了，沟通一次呢，实在他是跟人发生关系了，他呀这现在呢还是出人。说再问他，如果再讲跟你发生关系了，是不改了，就是不悔改哈。要是不改了，说就叫他不要来了。叫他不要来聚会了。这后不后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
姊妹啊，我可以讲一下，因为可能你讲的我大概了解到一点点，但是如果我讲的不太对，你可以补充哈。你的意思是你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然后就发现他有跟其他的异性发生了关系啊，是吧？那你们也有跟他讲过，他已经跟他说过他的这个行为不太好，然后他没有悔改。你的意思是他不悔改，还是他已经跟他谈过，但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跟他谈过了，他愿意悔改，
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悔改。那愿意悔改，对。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的困扰是，对，因为你已经跟他谈过了，是吧？
他愿意悔改，悔改了一个多月了，他又是就是出人打瞌睡，就是很沉睡，不就睡得不晓得醒样的。所以我们那个讲道的呢，他跟我说，我们是同工嘛，他跟我说，再问那一次是不是要犯这个毛病了，是不是要跟人发生关系了？没有悔改又发生这个毛病了。
但是他打瞌睡，你怎么可以知道他又是不是犯这个性的罪呢？这个有什么证据吗？
就是讲，我们不是这个明天不是礼拜五了吗？我们有祷告会吗？我们有到这去祷告的人吗？就是叫我们跟他沟通，问问他是不是要犯这个基因的毛病了？
明白。
他如果讲是的，他如果讲是的，就是紧接着一次。你再不悔改，我们就不要你来聚会了，懂不？
所以你的意思，你第一次跟这个弟兄讲过，然后他愿意悔改，但是又发现了他在祷告会里面打瞌睡，所以你们就怀疑是不是他又犯这个罪了，所以就叫你这个礼拜再跟他说，问他，如果他又犯了，就要他不要再到教会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再紧接着一下子，再紧，就是再告诉他一次，他如果要两次老是这样子，不改了，就不要他来了。
姊妹，那我问你哈，你自己觉得这个要求，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自己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他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都是个罪人嘛哈。如果我要悔改，我们还是接纳他。我是讲的意思就是不能轻易的把他叫到不要来了。
所以你都觉得这个如果叫他不要来，这个也很为难，是不是啊？
对，我怕他。到人嘛，我不知道后生那几不后生那些碰到人嘛，我也很为难。再说我们来，他讲到的不是这一个，那边还有一个讲到的，他就是不出来讲。
对呀，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你去讲呢？我就有点好奇。
他呢，他也跟我一人，他也在那个字，就是我一个，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他丈夫也在那个字，就是当面讲。当面问，懂不？ 有的同工他就没要他了。
但是我觉得哈，因为呢，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弟兄他的这个很多的背景的这个资料啊等等，好像不太了解啊。我这个如果一下子就跳到说要惩罚，你们现在是好像用一种惩罚的一个条件来跟这个弟兄来谈来沟通。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建议哈，我觉得我们如果呢在教会的立场，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关心的态度来跟人沟通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一来我们就点出别人你又犯这个罪了，那我就不用你再来教会，这个是惩罚的态度。但是呢，我们通常说教会里面最初期我们如果知道有肢体，我不知道你刚刚说他是同工吗？
他不是同工，
那就平信徒而已。那他不是同工的话，就更加有这个，你们是要抱着一个关心的态度去跟他沟通。你们如果一去就用一个哇，你又犯了，那就要你不赖不要再来教会，这个是对呀。就好像姊妹你说的，这个就是绊倒人了，因为我们不能这样子把人推开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除非呢，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些他是明知道自己犯罪，然后他不肯承认，然后有两三个一起去跟他对责，就是牧师也跟他说了，弟兄姊妹也知道他有犯错，而他真的是硬着心不肯悔改，这一种保罗才说我们要把他，就是要处分嘛，就是处，这个是最最最，比较严重的。但是如果现在这个你们跟我们说这一种哈，你们可能是需要先关心他咯，因为你刚刚只跟我说他太太过世了，也许就说你那太太过世多久了，是不是刚刚才过世，还是过世很久了，是不是弟兄他本身也有这个很寂寞，就是想要找一个另一半嘛，他需要有另外的一个人来，就是来跟他就是安慰他，他会感到孤单嘛。但是就是因为很寂寞很孤单，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发生了这些关系。那你们要了解他到底他的内心呐，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吗？
他是人家介绍的，就是人家卖淫，就是卖淫那方面的，不是用人在外面卖淫嘛，就是200块钱那个卖淫，你知道？
他是怎么样？
他是跟那些，就是不是外面有女的在外面卖淫，就是200块钱，一次，听懂了吗？
就是一次而已。
就是跟那些，就是200块钱一次，就是卖淫。
所以他是去了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的途径去解决他的性需要吗？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他用什么方法，你们要先从这个人的内心去关心，为什么弟兄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们有人问他吗？你们只是看到他犯了罪，可是有没有人去关心为什么弟兄你会抵挡不了这个诱惑？是不是你跟神的关系最近有问题了？或者说你因为太太过世了，你很孤单很寂寞，你有这个需要你解决不了，所以你去找这些途径去发去解决。你们有没有人去问他？有吗？
就是有，就是我们那个讲道理，他林志兴就上升几岁，他跟他问过的，问过的他也承认了，
对，
承认呢，他一直悔改，他一直悔改， 回家呢，他发现他又开始出门睡觉了，又不正常了。
我知道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需要去关心他发生的事，他有犯错是真的，可是如果你们说你再犯，我就不给不要你来教会，这个只会让他感觉你们就是要去，就是去把他排开，就是不要他再来。耶稣不会这样子做的。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耶稣他是去那个卖淫的妇人，他用别人用石头打，要打死他，耶稣怎么帮助他？他也是，
是的，
对呀。耶稣有没有叫他？当然，耶稣叫他，你不要再犯罪，我不定你的罪，你也不要定自己的罪。当然，他也有说这个，但是耶稣他的心就是希望我们去挽回呀。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先从挽回？你明白我的意思？挽回，
嗯，
对，有没有先从这个心态来做？
那个姊妹她也讲给她挽回，就是再问她、
对，
如果你再也不悔改了，她就说是好，就叫你不要来了。她请给她挽回，给她机会，给她挽回。
你们有给她多少次的机会呀、这个事情发生了多久啊？她是不断犯很多次吗？
他们讲，她讲是讲发生一次，但是呢，她大概有时候时常犯这个好毛病，时常犯这个好毛病。
但是我是还是觉得哈，姊妹啊，你们要抱着一个正确的心态来跟你的肢体去了解他的生命问题的。我们说，我们先不要从惩罚这一方面来出发，好不好？如果你真的需要再问他，我是希望你从一个关心的这个角度去，你可以了解到底弟兄现在生命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先从这方面来了解。如果你们不能单方面说他又犯，这个只是你们怀疑，其实他有没有犯了多少次，我们没有人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必须要从关爱的心挽回的一个这个前提来跟他来沟通。我是不鼓励你们用这种手段来说，如果你再犯，你不要再来教会。你说这句话出来呢，那这个人就也许你们真的是做了这个绊倒了，因为他只会觉得你们只是用这个石头打我呀，你们没有人来关心我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对吗？
是的，
对呀、
我也是跟你讲的一样的。
好啊，所以我也是建议你从这个关心的角度跟他沟通，好不好？
我跟他讲过了。
好，
因为我呢，这个还有时间吧。
哎，你讲，可以再说一下，你的意思是你还有问题？
对，
嗯，
这个姊妹呢，因为我才感谢神，挺软弱的不得了，因为因他讲种种的话，我有点给他绊倒了。因为他讲到的时候呢，我就看他讲不惯，我说你讲到你讲人不讲自己，我心里就是有这个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嗯，
软弱的不
讲
道理，他不想去教会。我刚刚才又火热起来了，后来他又来这个问题出来了，又叫我讲这个问题出来了，
是
知道不？
对，好啊。
因为他怎么讲呢？他一来接待个姊妹，接待又不接待了，然后他容易发火，就是讲人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我心里呢就不怎么舒服。他有时候叫我出来讲道，我不识字哈，他叫我出来讲。我说我讲不了，我不识字，我字都不通，你要怎么讲呢？
是。
他后来给他别人买完，我说你讲三分钟，叫我讲三分钟。当然我也讲不了，对呀，讲三分钟。后来这个讲，我叫我讲三分钟，后来我就把他有的扔点纸，我就嘟嘟扔点纸，我就叫他们叫呀。我根本不识字，哎呀，我心里就有点不怎么舒服。有时候他讲，哎，这个讲到不会是不会是那一，那个 唱歌也不会说那句，所以心里不能对他有的看法，知道不？
嗯，好，姊妹呀，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还有电话。那这样子，我们就照着刚刚我给你的这个方向吧，我们就先祷告好不好？就为这个弟兄祷告，你们要用挽回的心来跟他来了解他的问题，好吧？
好的，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电话，我们会为你们带到。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听听董姊妹的电话。喂，你好，董姊妹。
喂，你好，黄师母。
啊，你好，董姊妹啊。
那个、
好，你说说看你的问题。
我那个听到这个礼拜三的那个空中辅导，那个杨老师和你那个说的那个有一个短信，那个受洗的那个事儿。我也很困惑的。我当初那个信主，就是受洗的时候是抱着一个，聚会，人家有那个圣餐，有圣餐，就是说，没有受洗的先不要领圣餐，先不要吃，然后呢，我就想，哎呀，还不让领，要不咱也受洗。那时候还不清楚，也不知道信的啥，还不明白，就是说那个，咱就下一次在那个啥的时候，我也想受洗。其实这个态度，这个动机是，不是说接受耶稣基督，而是那个为了吃圣餐而受洗。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啊。
姊妹啊，我简单的跟你就是告诉啊，你想要问的，因为你的心态当时可能不清楚，所以就受洗了。那自己会不会真的可以重生得救？那我就告诉你哈，重生得救呢，根据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很了解明白清楚，我们是相信了主耶稣的人啊，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这个呢就基本了啊，我们就已经可以真的是相信了主耶稣的这个，我们就已经很确定我们自己呢就是可以啊，在这个归到主的名下吧。其实洗礼呢就是当是一个我们当尽的义而已，就是说但是最重要还是姊妹你自己清不清楚，你真的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对，你清楚吗？
我现在清楚了，就是说很重要吗？不是那个受洗也是很重要的，我听杨老师那天说。
当然啊，这个洗礼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呢，不能够说我们没有洗礼以后，我们就没有重生得救了。因为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知道哈，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已经很确认我们自己已经信了主，但是可能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他们真的是没有机会可以受洗的。那到底他有没有重新得救呢？但是圣经当中，其实我们凭着这个保罗的那个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说的一个经文，我们得到这个确认嘛，就罗马书嘛，第十章第九节嘛，对不对？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的话啊，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它当中其实就没有说我们一定是包括了我们受了洗我们才可以得救嘛，对吧？但是受洗呢只是我们呢因为主耶稣他也有受洗， 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做这个诸般的义，我们也要做这个。所以呢，我们基督教我们就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觉知嘛。觉知就是你很清楚自己就是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一个。第二就是我们信而受洗，对吗？然后洗礼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代表我们是在众人的面前去承认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宣认一个宣告来的。第三就是这个圣餐，因为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我们所以基督徒会领圣餐，我们要去悔改思考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但是我们要凭着圣餐来纪念耶稣的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基督徒主要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要去守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姊妹的你的受洗呢，你已经受了洗嘛，只是你当初不太了解洗礼的真正意义。但是呢既然你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其实你很清楚自己都已经是耶稣是成为你的救主了，那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自己很清楚了，对吗？最重要的就是姊妹，我们不要趋离在这些仪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怎么样追求你的信仰的生命的成长。你要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教会聚会啊，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好好读经祷告灵修，这些才是你现在要去做的，你明白吗？
哦，
对，
嗯，
是的，对了，所以呢你现在很清楚的话，那你就要去追求信仰的进步咯，就是要好好读经祷告，去教会聚会，跟弟兄姊妹要好的爱的关系，要活出见证来。
嗯
嗯，对了，
我还使劲的，我还想着再受洗一次呢。
哎，不行了，我们洗礼就一次了，一信一洗啊。这个对，其实你真的是不用太在意的，因为呢，主真的是看我们的内心呐，姊妹，你现在要做的向前看吧，不要回头想了，你都已经洗了，对吧？对呀，洗了就不用再洗了。
当初我洗礼的时候，我就哎呀，心里还想着，哎呀，
没有，你就跟主说，当时可能自己没有太了解，但是主会原谅你的，他知道嘛。好吧，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跟你谈到这里了哈，谢谢你的电话。那我们今天晚上空中辅导的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